多么幸运拥抱你，多么遗憾失去你，多么可惜错过爱情，学会刻骨铭心，怀念都是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为你点歌，我是海苔熊。尽管已经研究感情这么多年了，现在看到一些研究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惊奇。例如今天我偶然看到一个实验，他在讲的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别人的苹果比较甜，尤其是拿在别人手中的那颗苹果，正在被吃的这颗苹果是比较甜的。这研究想知道的是，如果这个男生他已经名草有主，就是他已经有女朋友，或者是他已经是别人的老公的话，你会不会更想要追他？那他做实验的方式也蛮有趣的，我很蛮佩服这个做实验的实验者。他请184名异性恋的学生参加这个研究，然后他告诉参加研究的人，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电脑会帮他配一个理想的伴侣。那他在配的过程当中呢，配给你的对象里面有一半的人他显示的资料是单身，一半显示的对象是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有伴侣了。除此之外，这个人身上显示的所有的条件通通都是一样的。然后他就会问这些参与者说，你会不会想要冲一发去追他？如果这个女生她收到的这个对象呢她是单身的话，有 59% 的女性会想要冲一发。但如果他收到的这个对象是目前已经名花有主、名草有主的话，他有正在交往的对象，然后 90% 的人会愿意冲一发。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其他人正在交往当中，他们会更想试试看。你会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这篇研究的作者是 Melissa Berkeley 跟 Jessica Parker，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叫做 mate poaching， 就是偷猎的概念。他说这有一种预先选择的效应，也就是说在一群茫茫男生海当中，在异性恋的市场里面，这些男生已经被其他女生先选择过了，所以在很多人选完之后，他们是被认证当中比较好的对象，你可能会觉得追他们是比较靠谱的，那些剩下的男生可能就是比较不适合的对象，相形之下。那当然这可能是09年的研究，距离现在也有点遥远了，所以可能只大家当个茶余饭后的小小甜点品尝一下就好。而且其实还有很多性别的问题啊，那男生呢，这篇研究没有特别有关于男生的部分的。我觉得他是从演化论的角度切入啦，因为演化论经常会说女性因为卵子的数目比较少，相对于精子，所以会挑剔的程度比较多。但我觉得这样子的角度去思考会少顾虑掉很多社会跟文化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拿在前面大家看一看，想一想，笑一笑就好了。你可以把其他的因素也考虑进来。那我们要考虑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也就是也 这封信了哈，其实听众点播来的内容也是他在思考有关于感情里面自己该要怎么样去拿捏对爱情的价值观这件事情。有关于爱情，其实我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到底要跟相似的人在一起好，还是跟互补的人在一起好？我写了这么多本书，其实经常会被问这一题，然后我每次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答案也都不太一样。那我记得最早我给的答案是，其实相似跟互补都可以，好，那最主要是看你爱不爱这个人。但后来发现大家好像不太满足这个答案。好，那今天我想要先稍微念一下这封信，然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目前你也对于相似跟互补这个问题有点困惑，或者是你跟你现在喜欢的对象、暧昧的对象，或者是相处的对象有一些争执和冲突，你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跟他个性不合，开始在想说是不是要找下一个人，那么或许今天的故事会有助于你去思考跟相似互补有关的课题。那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由小黑兔所点播的信件。亲爱的海苔熊，爱情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年轻的我本来是很快乐的小兔子，虽然家境一般， 但是生活也过得还算开心。慢慢到了长大之后，我都不知道原来世界上除了亲人朋友，还有一种让你没有办法解释的情感。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人鲜明的表达情感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情绪的需要。当我踏进爱情之后，我本来以为爱情是很简单的，就这样一生一世就好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感情到了某一种程度，这一切似乎不再简单，甚至让我无法理解。一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人是要了解自己才可以进一步的去爱别人。感受到爱情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知识和爱的能力，好像没有办法随便的给予爱和接受爱。如果不懂得处理自己的情感，好像很容易造成伤害。难道这就是人生的修行吗？我想知道到底怎么样的人生伴侣是可以跟自己适合的呢？是要跟自己相似还是互补呢？好像找了跟自己相似的人会有多一点安全感，但我发现互补的吸引力好像大一点，而且每个人好像都有很多面向，要异中求同还是同中存异呢？这中间似乎有很多矛盾点，我真的不知道该要怎么选择。这是来自于小黑兔的信件。我从开始点播到现在，其实读过了很多信件哦，很少读到一封信，写得这么抽象的。我也在猜，可能小黑兔他，以前可能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然后对于感情的想象是很单一的。可能有谈了一段感情之后，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复杂？好，所以我想要先从爱情的阶段跟大家分享起，好。一般来说，每个人的恋爱经验可能会随着年龄有不同的升级。大家可以想象玩 RPG 的角色扮演游戏。我们从童年期开始想哈，大概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如果你去访问你身边的人，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在12岁左右，你可能会第一个有那种怦然心动，然后对隔壁班或者是邻座的朋友有喜欢的这种感觉。通常来自于跟你身边很类似的有共同经验的人，然后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跟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会有些共鸣，你们可能会有同样的兴趣。除此之外，你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叫做崇拜，你会觉得他好帅哦，他走路的时候讲话的方式，那些种种样子是你所没有的。所以这个时期的喜欢的感觉可能会带着一些些崇拜的概念在里面，这个是在儿童时期会容易出现的状况。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我们会进入到青少年期，青少年期也是在12岁到20岁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会开始对于爱还有性产生好奇。那这时候我们会看网络上面很多的戏剧、漫画、动画等等，然后我们会很想要透过身体的触碰啊，很想要跟其他人牵手啊、拥抱啊，然后会开始产生这个心痒痒的感觉啊，然后身体的第二性征开始产生啊。所以你会跟同年龄的人还有跟你身边的人去学要怎么样开始谈恋爱，你会建立一些关系，然后你可能看着小说看着电视，就是有点像是牙牙学语一样哈。我们可能会学英文学 ABCD 嘛，学英文字母学这些发音，那你也会看着身边的人他们是怎么谈恋爱，你也跟他们一样学怎么谈恋爱，比方说怎么接吻，然后怎么拥抱，然后怎么壁咚这些哈。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恋爱启蒙跟学习的时间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什么样的教材就变得非常重要哈。等到青少年时期过了之后，你可能渐渐步入到成年期，你开始会遇到其他的人事物。那接下来到了大学，甚至开始出社会工作，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但成年期跟之前的青少年期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会开始进入所谓的角色的阶段。角色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只有谈恋爱而已，你会需要有一些事业上的角色，比方说你是公司的职员，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是某一个家庭里面的支柱，反正你一个人身上会分担不同的角色，你不只是对方的另外一半而已。那如果你有结婚生小孩，那你可能还是小孩的爸爸或妈妈等等。所以 在角色加入的情况下，你们谈的就不只是感情而已，他还有很多的义务责任得扛在身上。所以这就是一般来说亲密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等级一的阶段就是对于喜欢跟崇拜的阶段，等级二的阶段就是关于学习跟爱情价值观的阶段，然后等级三的阶段你就会进入到角色义务的阶段。好，那这三个阶段过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去想，那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有的人可能会在第一个阶段就开始想，有人会第二个阶段开始想，有的人可能三个阶段走完之后开始在想，那有的人也可能不一定会走完三个阶段，会在一二一二之间徘徊，或者是就直接在二，然后没有这辈子要进入到第三阶段也有可能。但是不论你做任何选择，这些选择都可能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做出的最好的选择。那小黑兔在信件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好像要把自己修好才能够往前进，好像要把自己顾好，就是你一定要能够完全了解自己才能够去谈恋爱。我自己是比较不同意这样的想法，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完全了解自己的话，可能这天会遥遥无期，那你这辈子干脆不要谈恋爱就好了，因为日子有点太漫长了。所以我比较建议的方式是你可以透过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找寻自己，然后一边谈恋爱。这一路上一定会跌跌撞撞，对方也一样嘛，所以不一定一定要逼迫自己要变成某一种形状，然后长成某个样子才去谈恋爱。但你的确可以透过我们刚刚的这三个阶段来检核自己的恋爱年龄到达哪一个地方。那也不是说到达越后面就代表这个你等级越高，而是说你现在大概在哪个位置，然后你目前经验值大概是多少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刚刚讲的这个有关于相似跟互补的课题。有关于相似跟互补呢，其实最古早呢有两个理论在理论阵营在讨论说到底是相似好还是互补好。那1971年有一个叫 Byrne B-Y-R-N-E 他提出一个相似吸引理论 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y， 他说人们倾向被自己和自己相似的人吸引。那相似性可能是在价值观、信仰、兴趣、爱好、人格特质等等不同的层面。他说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跟共鸣，可以降低更多的冲突跟不确定性，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会比较和谐和稳定，所以我们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好，那这个研究他主要是发现说，如果人们被告知说跟你互动的这个人他在态度上面跟你有比较高的相似性，他对这个人的喜爱程度也会因此而增加。好，这是有关于相似性的理论，后续也有蛮多研究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不过另外一个派别叫做 Witch， 他在1958就更早一点的研究支持一个叫做互补性的理论，叫做 Complementary Attraction Theory。那这个看起来是很古老的理论，为什么还有人支持呢？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蛮多时候都会跟被自己个性蛮不一样的人给勾起一些东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他跟你很不像，你会就是被他给拉走。那这个理论他认为说，有些时候人会在性格或行为上和这个人不一样，可是却被他吸引，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去找和自身缺陷互补的，就是能够填补自己洞的这个人在一起，透过填补自己这个洞来达到某一种内心的平衡。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习惯性付出的人，你就去找一个习惯性接收的人。那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总是接收的那一个人，就会去找一个总是给的那个人。因为这两个理论都有许多的研究支持，所以目前变成两大阵营。不过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在吸引力的部分主要可能可以分成这样，就是说初始阶段呢可能相似性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刚认识的时候你们至少在态度跟价值观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嘛，不然如果你们连想法都不一样，光两三句话就吵起来了。所以一开始至少态度上面要比较雷同，然后我们会选择跟自己的想法相似的人当成伙伴，这就是所谓的二阶段理论。第一阶段至少要态度上面相似，那随着时间渐渐认识更多一点之后， 我们会希望对方跟自己比较不一样，毕竟他都跟你一样就很无聊了嘛，所以他一定要跟你有些地方不同，然后这个不同会让你看到他身上更多多元的部分，然后你会觉得诶，这个人好有趣哦，永远都会发现新的东西。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个二阶段理论啊，先有一部分相似，然后再有一些部分是互补。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看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这个是我刚刚在找这个相似跟互补理论的时候意外的找到一个分析，目前看起来好像相似在一开始占一个很大的地位，不过很快在2023年呢，有一个研究就打脸了这个研究呢。他做的实验是一个关于 speed dating， 就是快速约会的实验。那快速约会是在美国恋爱市场当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研究方法，反正他就是找一些男女来现场，然后两两一组，那他们可能就跟对方快速聊完天之后去评估自己喜欢对方的程度，然后吸引力多少这样。那当然在参与研究之前他们会先填一些量表，比方说人格特质啊、外貌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前测的评估，然后再做完整个快速约会之后再做一些后测的评估。那整个研究的流程是这样，他们找了397位在18岁到28岁之间的异性恋单身的成人，那蛮多都是学生的啦，他们有不同的身份跟背景。那我们在事前的问卷当中呢，问了一些题目，这些题目可能包含了一些人格特质的量表，比方说最常被问的这个人格特质量表就 Big Five Personality， 就是大五人格量表，然后还附加了一些其他人格特质的问卷啦，可能会问说诶，你的外向性如何啊，开放性如何啊，亲和性如何等等，你是一个放松的人啊等等。好，然后在参与 speed dating 就约会之后呢，他们也问说你被眼前这个人吸引的程度多少，以及在这个约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约会的品质怎么样，你们聊的过程合得来吗，两个人在聊的过程舒适吗，协调度如何呢，享受吗，愉快吗。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题目是你觉得对方的人格特质是什么，就是他会列出很多刚刚前面那个 Big Five Personality 那些大五人格特质的性格，所以你去评估说他是一个外向的人吗，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吗，一样就把前面那个量表就丢一份给你，叫你去评估这样。好，总之他可以算出两个指标，一个是实际相似性，一个是知觉相似性。那这两个相似性是我们在算人际吸引力的时候经常会被提及的两个指标，实际相似性用来算就是实际分数上面的相同，那知觉相似性就是你看起来的这个人格特质如何，跟你的分数就是你自己自评的分数之间的这个相似性。但不论如何，不论到底是算想象的或是算实际的，不论如何，他发现这两个相似性的指标都和他们事后那个评估对方的吸引力之间是无关的。所以意思是说相似的人他其实不一定会比较能够吸引对方，就人格特质相似人比较不一定能够比较能够吸引对方。那当然研究者就在后面解释啦，他要说哦，由于这可能是快速约会的情境啊，有很多的限制啊，然后人格特质的相似可能没有办法预测什么啊，可能要看价值观相似什么的其他种种因素。好，但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这个研究它虽然是只有一个研究，但也同时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单看单一因子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预测任何有关于吸引力的指标的。你会被这个人吸引或是你会想跟这个人在一起，它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因素组合在一起，那就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也不保证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会永远幸福。所以通常在感情研究里面我们会问两个问题，是你跟谁在一起，以及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会不会快乐。可能还会问第三个问题啦，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会不会可以在一起很久。好，那先问第一个问题齁，你跟这个人会不会在一起，那有太多太多因素了，可能是外貌啊，然后他的声音嗓音啊是不是你喜欢的啊，他态度会不会跟你一样啊，你会不会常常看到他，会不会常常跟他见面，那这些种种因素都会影响，所以光是会不会跟他在一起因素就非常多。那再来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会不会快乐，可能除了前面讲的种种因素之外，还有很多沟通的情境啊，然后你们两个人讲话会不会有一些彼此互相贬低的状况，你们的弹性如何，能不能够容忍彼此身上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快不快乐因素影响因素又很多。那最后一个指标又更复杂了，就是你们在一起能不能在一起很久。如果在一起很久但是不快乐，这样算是一个好的指标吗？所以我觉得小黑兔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到底要跟谁在一起呢？或是我到底是不是要修好才算是可以跟一个人真的在一起呢？真的是一个大灾问。不过尽管是如此，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出一个方向，就是就像是他在这一首他点播的周兴哲这一首《爱情教我们的事》里面一样，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感情里面学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要选谁或者是跟谁在一起叫做幸运，叫做永远可以幸福，而是我们可能要找到某一种勇敢，这种勇敢是学会不放弃的勇敢，不是说学会不要放弃这个人哦，因为他如果很烂你还是要会放弃他哦，而是学会不要放弃去经营一段关系的勇敢。经营一段关系是经营你和自己的关系，而不是经营你和对方的关系。听起来有点心灵鸡汤，但是我要仔细讲多一点。这里的经营和自己的关系的意思是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去勾起很多很多你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会对应到好多你小时候早期你和家人依附的一些经验跟感受，那些你以前没有被好好对待的，那些以前你被忽视的，那些你以前以为理所当然的，在这段关系里面都会像那个照妖镜一样被照出来。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人，你发现有好多你讨厌的东西被照出来的时候，你就得一个一个一个去面对它。那你要学会不放弃的去把这些一个一个你不想要面对的东西捡回来，然后去陪他，去看他，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度过。那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因为都是很丑陋都是很脏的东西嘛，可是你还要很有耐心的跟他在一起走过。那我觉得这个不放弃是我们在爱情里面学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散场之后可能大家各奔东西，那些美好可能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得了，那些你们属于你们之间的那些好的回忆，那些微笑，那些充满欢笑泪水的日子，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了。那些幸运的日子，那些坚定的日子，那些属于你们之间的专属你跟他的回忆，可能就冻结在那一刻了。可是你仍然拥有你自己，然后你要相信你所拥有的这个自己是别人带不走的，就算他离开了他也带不走。我觉得这个是在感情里面你需要学会的事情。那你可能会说，如果我学会了这个，那再来要怎么办，或再来要做什么？我觉得就像小黑兔所说的，就是爱情是一个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一种很难被解释的情感。尽管我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我已经读了这么多年，可是还是有很多让我觉得很惊奇的东西。就像我最近经常跟我朋友分享的，很多人在感情受了很多次伤之后，可能会害怕再去爱人，害怕再去被爱，然后可能嘟囔着说我不敢再涉入一段关系了，因为爱总是让我受伤。但是叫着嚷着，可最后如果遇到自己很爱的人，还是会一脚就深陷其中。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说诶，就是你真的是遇到了齁，就是会被整个吸走。所以我觉得爱就是有这种很神奇的魔力，那也因为它有这种巨大的魔力，它会推你去迈向那种你平常都不敢也不愿意去面对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小黑兔最后讲的那个矛盾点，其实同时也是改变点，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因为爱情总是会开启这么多不同的面向，然后它总是会挖出那些你内心不安还有想要迈向更安全的地方，所以它就像是一把钥匙，然后能够带你去那些你还没去开启的洞穴的深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爱情教我的事这首歌就到这里告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或者是你有想点播的歌曲，欢迎大家再继续追踪我们的为你点歌。然后如果你有想要寄的信，可以寄到石牌镇身心医学诊所，可以寄实体信给我或者是 KP， 你可以手写，你也可以寄喉糖过来，那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如果你想赞助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你可以赞助30块50块80块齁，给我跟 KP 家的乌龟或猫咪，那我们都很乐意接受你们的好意。 我们的问影哥就下次见咯，拜拜。
真的不是故意伤你的心，还搞不懂原因。勇敢是我爱的，和爱我的人找回我们的事情。多么幸运找到你，多么坚定我爱你。面对命运好多难题，却不会放弃。多么幸运拥抱你，多么遗憾失去你，多么可惜错过爱情。学会刻骨铭心，怀念都是你。